十二份。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十五月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十二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是纪念主耶稣降世为人的日子，
是纪念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日子。
我们很欢心，
我们非常的关心。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要很欢心
啊，弟兄姐妹，不单止我们非常的欢心，
我们需要清楚我们为什么欢心，
我们要清楚为什么我们要欢心，
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
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
也需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信，
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信。
为了帮助大家可以更好的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为什么要信，
为了更好帮助大家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为什么要信。
刚好今年的十五月份我有四次在这里讲道，
刚刚十二份胡牧师在这里有四次的讲道，
我就盼望这四次的讲道是一个虽然相对独立但是连贯性的一个帮助我们更好的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为什么要信的这么一个的系列性的讲道。
虽然是独立性的讲道，但是也都有连贯性，求主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要信，我们所信的什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信，
我们为什么要信，
为什么要信，
为什么需要这个信仰，
为什么要需要这个信仰，
需要从我们的罪开始谈，
需要由罪的方面来讲起。
所以今天的主题是认识罪，
所以今天的主题是认识罪。
有罪就要有审判，有处罚，
有罪就有审判，有惩罚。
什么是审判，
什么叫做审判，
所以下一次的主题是认识神的审判。
所以下一次的讲道就是认识神的审判。
虽然神对我们有审判，
虽然神对我们有审判，
但是他也怜悯我们，
但是他也都怜悯我们，
给我们有救主，
给我们有救主。
所以十二月二十二号那个联合崇拜那个主日讲的题目是认识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在这个十二月二十二号这个讲道里面，我们就是讲到道成了肉身的主耶稣基督。
这是神给我们的拯救，神给我们的救恩，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拯救，是给我们的救恩。
神给我们有很多的救恩，
神给我们有很多的救恩，
很多的恩典，
很多的恩典。
我们需要来认识神的恩典，
我们需要认识神的恩典，
学会数算神的恩典，
学会数算神的恩典。
所以十二月十九号，也就是今年的最十二月的二十九号，也就是今年的最后一次那个主日，我会讲认识神的恩典。
所以在这个十二份最后一个主日就是二十九号，就是主题就是讲认识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罪，
需要认识罪，
认识神的审判，
认识神的审判，
认识降世为人的基督，
认识降世为人的基督，
也认识神的恩典，
也都要认识神的恩典。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十二月份虽然可能会下雪
虽然十二份会落雪，盼望弟兄姐妹
都可以准时的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敬拜，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
盼望都能够来到这个地方，一同的敬拜，一同领受神的教导。
我深深的相信，当我们愿意渴慕神，愿意来一起敬拜他，神会帮助我们。
我深深的相信，当我们渴慕神，愿意来去敬拜神的时候，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要从三个方面一起来学习认识罪。
今天由三个方面让我们一起的学习认识罪。
特别讲一下。
特别讲一下。
今天的所要需要用到的经文是分散在圣经各个不同的地方，
今天所用的经文分散在圣经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在这个程序单上面三个要点，每一个要点相对应的主要经文我都已经写在这个上面了，
所以这三大要点每一个要点所要用到的经文我都已经写上，
所以大家不用专门来记，
所以大家都不需要刻意去记，
我们一起认真的来思想来听，
我们要认真的思想来去听。
AV 鲁姆如果说来得及的话，当我们讲到哪一个要点，如果能够把这几节经文打印出来是最好。
负责这个音响的弟兄姊妹，他们是能够管得切的话，每次讲到的时候能够将经文打出来，
如果打不出来也没关系，
打不到出来也都不紧要。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认识罪的第一点，
让我们看认识罪的第一点。
我们看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我们看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你不一定要翻圣经，
你不需要一定翻圣经，
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我念给大家听就可以
我念给大家听就得了。
五章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义来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圣经已经打出来，
这里谈到义来是指亚当，
这里讲到一个人，这个讲的就是亚当。
入了世界，这个世界不是指这个物质的世界，而是指我们人类
入了这个世界，不单只是讲这个物质的世界，而是讲到入到人类。
也就是说，从亚当开始，罪就进入了所有的全人类，进入到每一个人。
所以由亚当开始，他罪就可以进入到所有的人类，全人类。
我们都知道亚当从在伊甸园里面犯罪，
我们知道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去犯罪，
他就成了罪人，
他就成为一个罪人。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后代，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后裔。
所以从亚当开始，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所以亚当开始，所有的以后的人都是罪人。
因为罪进入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因为罪进入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生来就有罪。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生来就是有罪，
一出生就有罪性，就是罪人。
一出生就有罪性，他就是一个罪人。
这是这一节经文想带给我们的其中一个信息，
这个就是这节经文要带出来的信息的其中一个。
所以我们人并不是因为犯了什么罪才叫罪人的，
不是因为人犯了什么罪而叫做罪人，
而是因为我们一出生就是罪人，就是有犯罪的倾向，就有罪性。
而是我们一出生就是有这个罪性，有这个犯罪的倾向，所以叫做罪人，
所以才会犯罪，
所以他才会犯罪。
所以我再强调一下，
我再强调一下，
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才叫罪人，
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才叫我们罪人，
而是我们一出生就是罪人才会犯罪。
因为我们一出生就是罪人，他才会犯罪。
圣经当中有不同的地方都强调了这一点，
圣经有不同的地方强调这一点。
在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大卫讲得很清楚。
在诗篇五十一篇五节，大卫讲得很清楚，
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我是在罪孽里所生的，我在母亲的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他的意思是说，我还在我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他还在妈妈的肚里面，
还没有出生，还没有见到世界的时候，
还没出生没见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什么都还没有做的时候，
什么都没做过，
我就是一个罪人，
我就是一个罪人。
所以人都是有罪性的，
所以人都是有罪性，
都是罪人，
都是罪人，
才会犯罪，
然后会犯罪。
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耶利米讲得很清楚。
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话：
人心比万恶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他说那个人心很坏。
佢话人心好坏，
不是说人心想到什么坏的东西，
唔系话人想到啲咩个坏嘅嘢，
而是这个人心本来就是诡诈，就是坏的。
而系人嘅心本身就诡诈，本身就坏，
就是有这个要做坏的、想坏的这个倾向的，
就系有呢个想坏、做坏嘅倾向，
是生来就这样子的，
生来就系咁。
所以这里一个关于认识罪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需要知道。
要关于认识罪有一个重要嘅信息，我哋要知道。
人一出生就有罪。
人一出生就有罪，
人一出生甚至还没有出生就有罪，
甚至还没出生就有罪。
因为就是罪人就有罪性，
因为他罪人他就有个罪性，
是因为有 是罪人是有罪性才会犯罪，
因为他罪人有罪性他才会犯罪，
而不是因为犯了罪才叫罪人，
不是因为他犯了罪才叫他罪人。
搞清楚这一点之后，我们很多的生活当中的疑问就可以得到解决了。
解明白这一点，我们在生活上很多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得到。
常常有人争论说，到底是人之初性本善，还是人之初性本恶？
很多人都在争拗，究竟是人之初性本善，因为人之初性本恶。
根据刚才的人一出生就有罪的观点，
根据刚才所说的人未出生或者一出生就有这个罪的倾向，这个观点。
根据圣经里面很清楚神的创造，
又根据圣经神的创造，
这个人之初如果是指整个人类的最开始，
你说的人之初是讲到人类的罪开始，
也就是从亚当开始，
也就是由亚当开始。
那么人之初是性本善的，
人之初这样就是性本善，
因为神开始 创造亚当的时候是看为甚好，
因为神创造亚当的时候神说看为极好，
所以人之初性本善，
所以人之初性本善。
可是从我们每一个个体，比方说他和我，我们每一个个体一出生开始，这个叫人之初的话。
如果讲我哋每个人嘅个体，譬如话佢同我，我哋一出生嗰个开始人之初嘅话，
我们一出生就是罪人。
我哋一出生就系一个罪人。
人之初性本恶，
人之初性本恶。
无论哪一个人，我们一出生都是罪人，都是性本恶的。
无论每哪一个人，他一出生就是性本恶，我们都是有罪，
有
就是性本恶。
有人说这怎么可能呢？
有人说怎有可能呢？
你看那刚出生的小孩，或者那个两三岁三十岁的那个小孩，多天真浪漫可爱啊。
你说看看那刚出生的婴孩，或者是两三岁的孩子多可爱啊。
虽然很可爱，
虽然他们可爱，
但是他也是罪人，
但是他们都是罪人，
他也是有很恶的地方，
他们都有恶的地方。
我们中国人都说，哎呀，这小孩怎么那么坏，怎么没有家长教他啊。
中国人会说，这个小孩为什么这么坏，好像没有家长去教他。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
他其实这句话的潜台是什么？
如果没人教他就会很坏，
如果没人教他就会很坏，
如果有人好好教就会变好，
如果有人好好教他就变好。
其实这个潜台词是，他如果一出生一开始就是坏的，
就是说这个检测就是说他一出生他就应该很坏，
所以没人教就会这样子，就会这么恶
啊，没人去教他就成为这个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都是承认人之初性本恶，都是罪人。
其实我们都是默认人之初是性本恶，是都是一个罪人。
你如果想想你们家的小孩，
你回想一下你家的小孩，
是天真可爱，很可爱，
是天真可爱，非常可爱。
可是他有些时候坏起来你想都想不到，
但是有时他坏起来你想都想不到。
好的是你教的，
好的是你教的。
哎，他对小孩有些那些很恶的很坏的东西教都不用教的，
但是有些小孩那些很曳很坏的你教都不用教，
生来就会的，
生来就懂的。
你想想看，有哪一家的小孩那个撒谎是父母教他的？
你想想你家的小孩哥讲大话是哪个父母会教他的？
没有人教的，
没人教的。
有哪一个小孩很自私跟人家抢东西是父母教他的？
哪个小孩他自私跟人家抢东西是哪个父母教他的？
没有父母教，都是他自然就会的，
没父母会教他，他都自己懂的。
我有两个小孩，
我有两个小孩，
虽然他们现在上大学了，
虽然他们已经上大学。
我女儿比我儿子大一岁多，
我的女儿比儿子大一岁多。
他们现在上大学，我常常想起他们那个小孩小时候很可爱的样子。
他们已经上大学，但我常常想起他们小孩子的可爱。
有时候小丽经常说我很啰嗦
啊，我太太说我非常的啰嗦，
说他们都上大学了，你还常常讲起他们小时候三岁两岁的事情。
他们已经上大学了，现在你还是讲他们两三岁的事情。
因为他们很可爱，
因为他们当时很可爱。
可是他们饿起来的时候也是很饿的，
但他们饿起来真的非常饿。
我女儿因为比弟弟大一岁多，从小我们就教她要疼弟弟，照顾弟弟
啊。我女儿比小佬大一岁多，我们由小就教她要锡弟弟，要帮他。
所以我女儿从小就很疼弟弟，也很照顾他，很爱他。
所以我的女儿很小就很锡我她的小佬，又帮助她照顾她。
我儿子两三岁的时候睡醒的时候，通常小孩睡醒都会喊妈妈呢，要找妈妈，是不是？
我的仔两三岁的时候睡醒，通常都小朋友睡醒都是叫爸爸妈妈妈妈。
我女儿睡醒是姐姐呢，我要找姐姐。
但是我的仔一睡醒就要问姐姐，姐姐在哪里。
然后我姐姐如果在旁边，如果她姐姐在旁边就会跑去说，哎，姐姐在这呢。
如果姐姐在她旁边就走到她面前，哎，姐姐在这
里。非常心疼弟弟，
非常心疼弟弟。
可是我告诉你，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弟弟动了他特别喜欢的玩具，
但是如果弟弟动过他特别喜欢的玩具，
他要去抢回来的，
他会抢回来，
抢不回来他会要打他的，
他抢不到回来他要打他的，
打不过有时候还会咬他的，
打不赢他他也都要咬他。
我们从来没有教过他要跟弟弟抢玩具，
我从来没教过他去抢弟弟的东西。
我们都说要让着他，
我们都教他让给他，
我们从来没有教过要让他打弟弟，
我们从来没教他让他给他去打弟弟。
当然从来更加没有教过要让他咬弟弟，
更加不会教他去咬弟弟。
天生就会的，
他天生就懂，
因为他一出生就是罪人，
因为他一出生就是一个罪人。
而且不是一时半会的，
不是一次半次的。
他们三四岁的时候他们有时候 会打，然后我就问我一个同事
他们三四岁打架的时候，我就有一次问我的同事，
他的同事，我的同事也是 一女一儿
我的同事也是一女一仔。
那个时候上大学了，
那时候他们上大学了，
我就跟我同事谈这个事情，
我就跟我这个同事讲起这个问题。
我说不知道他们这样子会抢玩具会打到什么时候
啊，我不知道他们两姐弟抢嘢打交打到几多岁。
然后我同事非常明确的告诉我，
我同事非常明确的话俾我听，
要一直打到上大学的时候。
佢一直打到去佢哋上大学。
我说为什么上大学的就不打了？
点解上大学佢哋就唔打呢？
因为他们一个在北，一个在南，隔了好几百公里。
啊，因为佢哋一个喺北，一个喺南，相隔几百公里。
后来我的儿子女儿果然也上大学了。
后来我的女儿儿子也都果然上大学，
也隔了几十公里，
又相隔几十公里，
所以他们现在关系很好，从来不打。
所以他们的关系更加好，从来不打。
可是以前一直打，
但以前一直打，
这就是罪人。
这个就是一个罪人，
生来就是罪人，
生来就是罪人，
一出生就有罪，
一出生就有罪，
就会做罪恶的事情，
就会做一些罪恶的事情。
你不要以为小孩才这样，
你不要以为小孩子才是这样，
大人也一样，
大人也都一样。
你不要以为很多人看上去都是很善良，确实是很善良的人，
你不要以为看落有些人很善良，或者他真的虽然很善良，
可是善良的人当在一些条件的情况下，
但是善良的人在这个特别的条件之下，
当充满着各样的诱惑试探的时候，
当充满各样的诱惑试探的时候，
当条件完全具备的时候，
当条件完全具备的时候，
他也同样会做出跟他善良那一面完全不一样罪恶的事情，
他也会做出一些同他善恶的这方面绝对不同的事情。
最近我看到一篇报道，
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末的时候，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后期，
山西有一个地方叫关中，
山西有个地方叫做关中，
那里的辣椒特别出名，
那里的辣椒非常的出名，
那个红辣椒，红辣椒干特别有名，
那里的红辣椒干非常的有名。
据说那个红辣椒干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从外商到那里去收购三四块钱一斤，很贵了。
听说八九十年代这些辣椒干，这些外商去那里收购是三四元一斤，那时是很贵，
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贵了，
关系是非常的贵。
哇，三四块钱一斤辣椒干可以卖三四块钱
啊，一斤的辣椒干可以卖三四元，
所以当地的农民他们都种都来忙于种辣椒，
所以当地的农民都是特别的来种这些辣椒。
哇，看着这个可以赚钱，
想着这些可以赚钱，
有一些就开始动脑筋了，
有些人就开始想计了，
都是非常善良敦厚朴实的农民，
都是一些善良敦厚朴实的农民。
有一些人就想了一些办法，
有些人就想一个办法，
有一些的人就把那个砖头，红色的那个砖头的那个碎的那个砖头粉塞到那个红辣椒壳里面去，
就他用一些红色的砖头那些碎片那些碎石就塞入去这个红辣椒的哪里什么地方，
红辣椒壳里，辣椒壳
啊，这个辣椒盒里边，
哇，然后呢，还有些人说是从那个红辣椒里面灌一点水进去，
甚至有些人说在那个红辣椒里边灌注一些水分，
可以多赚好多钱的，
可以多赚好多的钱。
可是过了一年两年，
但过了一年两年，
再也没有人去收购了，
再没人去那个地方来去收购了。
本来三四块钱一斤。
本来三四蚊一斤，
后来到了三四毛钱一斤都没人要了，
都是到那时三几毫子都没人去收购，
所以慢慢事情就被大家都知道了，
慢慢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
都是平时确实是很善良敦厚朴实的农民，
其实这班平时都是一些的朴实敦厚老实的农民，
但是有一部分在这样子充满诱惑的情况之下，
但有一部分在这些充满诱惑的情况底下，
就会做各样的恶事，
就会做各样的恶事，
因为他本来就是罪人，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个罪人。
人再善良，
人即管有几善良，
再天真烂漫，
有几天真的烂漫，
再可爱，
无论几可爱，
一出生就有罪，
一出生就有罪，
都会做出各样的恶事出来，
都会做各样的坏事出来。
所以很多人说我们不要太相信自己，
所以很多人说你不要太相信自己，
不要以为我才不会跟他那样呢，
你不要以为我才不会好像他这样。
当条件成熟在那样的环境下面，
当在条件成熟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之下，
你可能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
或者你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你也是一出生就是罪人，
因为你都是一出生就是一个罪人。
我们都知道 Bill Graham，
我们知道 Bill Graham，
葛培里，
葛培里，葛培里博士，
他很有名，
他很有名，
也长得很英俊，
他又长得很英俊，
全世界到处在不同地方去布道，
全世界各地去不断的布道，
可是他也知道他是个罪人，
但是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
他可能也会经受不住诱惑，
他也都会可能经受不住的诱惑，
所以他要求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布道，只要是做宾馆，
他要求无论去到任何的地方，只要住这些宾馆，
都要有同工陪着他一起去，
都要有同工陪他一起去，
免得现在那样子的诱惑当中他自己也站立不住，
免得陷入一些环境当中他也都是抵受不住。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很清楚的知道，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清楚的知道，
可能你有很正直的一面，
可能你有正直的一面，
但是我们都是罪人，
但是我们都是罪人，
一出生就有罪，
一出世就有罪，
一出生就有罪性，
一出生就有罪性，
一出生就有想要犯罪的趋向，
一出生就有这个想犯罪的倾向，
这是第一点，
这个第一点，
人一出生就有罪，
人一出生就有罪。
那么怎么才算罪呢？
什么才是叫罪呢？
罪的标准是什么呢？
罪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们怎么来判断呢？
我们怎么判断？
我们来看第二点，
我们看第二点，
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这样说，
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这样说，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
这是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教导，
这个是圣经清清楚楚的教导，
律法是神所颁布的，
律法是神所颁布的，
神为什么要颁布律法？
神为什么要颁布律法？
就是想让当年的神的子民以色列人知道，
就是想让当时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知道，
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神喜欢的什么不喜欢的什么，
神喜悦他们去做什么不喜悦他们做什么，
神喜悦他们做的什么不喜悦他们做的什么，
如果做神所喜悦的，那么神怎么样会来奖赏你，
如果他们做神所喜悦的，神是怎样去奖赏他们，
如果做神所不喜悦的，神会怎么样来处罚你，
如果他们做神不所喜悦的，神是怎样去处罚他们，
把他的心意在律法当中显明得很清楚，
将神的心意在律法当中显明出来，
这就是律法，
这个就是叫做律法，
所以你按照律法按照神的要求来做那就好，
你按照律法按照神的要求来去做，这个叫做好，
那如果不按这个律法来做那就是恶，
如果你不按照这个律法来做的，这个叫做恶，
那就是犯罪，
这个就是叫做犯罪，
所以很清楚，
所以很清楚，
同样约翰一书五章十七节还说，
同样约翰一书五章十七节这么说，
凡不义的事都是罪，
凡不义的事都是罪，
义是神的标准，
义就是神的标准，
跟这个标准不对应的就是罪，
同这个标准不对应的，这个就是罪，
律法是规定了很多具体的东西，
律法规定很多的东
西，也表达了神的心意和他的律法的核心，
也都表达神的心意和律法的核心，
我们做的很多事情跟这个具体的规定相违背的，
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以这个具体相违背的，
那就是犯罪，
这个就是犯罪，
还有些的事情可能律法当中没有讲那么详细的，
还有其他的事情可能律法当中没讲得那么详细，
但是如果明显呢违背了律法的核心，违背了神透过律法要表达的心意，那也是犯罪，
如果你很明显的是违背了律法的核心，违背了神原本的心意，这个也是叫罪，
那当然今天我们不只是说，当我们说是违背律法，不只是简单的只是指摩西五经当中那个律法的规定，
我们今天所说的违背律法不单只 只是摩西的摩西五经里面所说的律法，
而是指整个圣经的教导，
而是说整个圣经的教导，
违背整个圣经的教，圣经当中的教导的那都是罪，
违背整个圣经当中的教导，这个也都叫做罪，
简单来说违背律法就是罪，
简单来说违背律法就是罪，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很清楚的第二点，
所以我们也需要清楚的第二点，
圣经当中有很多很清楚的关于罪的规定，
圣经有很多很清楚有关这个罪的规定，
有一些的罪是看得见的一些的行为或者言语，
有些的罪可以看得到的行为或者听得到的言语，
比方说杀人放火，
譬如讲杀人放火，
偷窃做假见证，
偷窃做假见证，
搬弄是非，
搬弄是非，
往来传舌，
往来传舌，
这都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我们可以听得见看得见的罪。
我们这些是圣经很清楚讲的让我们看得到听得见的罪，
但是圣经当中也有很多是我们看得见看不见听不见心思意念方面的罪，
但是圣经也都有一些的我们是看不到听不到的你的心思意念的里面的罪。
新约旧约当中都有这方面的教导，
旧约新约当中也都有这个教导。
新约在马太福音5:28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在马太福音5:28说，凡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什么都还没有做，
什么都没做过，
心里想了一下，
心里边想一下，
那就犯罪了，
咁就犯罪。
这是圣经里面教导的，
呢个系圣经里面嘅教导。
旧约里面也有类似的教导，
旧约亦都有类似嘅教导。
但箴言书24:9说，
箴言书24:9话，
愚妄人的思念乃是罪恶，
愚妄人嘅思念乃是罪恶。
愚妄人心里面乱想，
愚妄人佢心里边乱咁谂，
有了淫念，
有咗淫念，
有了诡诈，
有诡诈。
这都是犯罪，
这个都是犯罪。
所以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
所以律法违背律法的罪有一些是看得见听得见的，
违背律法的有些是看得到听得见，
也有些是看不见听不见，属于心思意念方面的。
但是有一些的罪是看不到听不到，是心思意念的犯罪，
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
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
我们怎么知道到底有没有违背律法？
我们怎么知道有没有违背律法？
我们怎么知道我的所作所行所想是不是犯罪？
怎么知道我的所作所行所想是犯罪？
怎么来知道？
怎么知道？
我们需要来读圣经，
我们需要来去读圣经。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如果想要不犯罪，
我们想不犯罪，
如果我们想要合神的心意，
我们想做合神心意，
我们如果想要知道我们 所做所想到底有没有犯罪，
我们想要知道所想所做有没有犯罪，
我们就需要好好来读圣经，
我们就需要好好的读圣经。
因为圣经当中很多地方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因为圣经有很多地方都教导得清清楚楚。
这是认识罪的第二点我们需要强调的，
这是认识罪第二点我们是强调的。
违背律法就是罪，
违背律法就是罪，
所以我们要好好读律法读圣经，
我们所以好好读律法读圣经，
这是第二点，
这个是第二点。
我们还需要来看第三点，
我们需要看第三点。
第三点是我们平时很容易忽略的，
第三点是我们平时很容易忽略。
当我在预备第三点的时候，
当我在预备第三点的时候，
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和冲击，
对我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和冲击。
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点，
让我们看第三点。
我们看《生命记》22章，
我们睇《生命记》22章
1-4节，
一到第四节，
《生命记》22章1-4节，我想特别念给大家听。
我想特别嘅念俾大家听，
《生命记》22章1-4节这样说：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扬为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或是驴或是衣服，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扬为不见。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扬为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这里三次提到扬为不见，
这里三次提到扬莫不见。
扬为不见字面上的意思是
扬为不见，
假装没看见。
扬为不见就是假装看不到，
真正的意思是表示你忽略他，
真正的意思就是说你忽略他，
表示 无所谓，
表示无所谓，
这不关我的事，
呢啲唔关我嘅事。
他丢了就丢了，
佢唔见咗就唔见咗啦，
跌倒摔死就摔死了，
佢呢样嘢只牛跌死跌倒就跌死啦，
不关我的事，我才不管呢，
唔关我事，我先唔理。
那是那里的羊为不见，
呢个就系圣经所嘅羊为不见。
圣经明确说是不可以这样子的，
圣经明确嘅教导我哋唔可以咁样。
那也就是说，你如果这样子，
亦都系意思即系话，如果你真系咁，
如果你假装没看见，
你假装睇唔到，
你假装，你认为不关我的事，所以你什么都不做，
你认为唔关你嘅事，乜嘢都唔做，
那么就是犯罪。
咁样就系犯罪，
这是圣经里面清楚的规定。
呢个系圣经清楚嘅规定。
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第三章，
我哋睇以西结书第三章，
我们看其中的十七到十八节，十七到十八节，
十七至十八节。
我讲义上面是写的十六到十九节，但我们只读十七到十八节。
只系读十七至十八节。
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
这个是以西结书第十七至十八节。
他干的恶事，
他作的恶事，
灭亡，
灭亡。
但是我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
但是我要向你讨你的罪，伤他生命的罪。
这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
这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
他犯罪，
他犯罪，
我什么都没做，
我什么都没做到，
可是我有罪，
但我也有罪，
什么都没做也可能犯罪，
你什么都没罪，没做过可能都是犯了罪。
所以我们如果看见别人做了恶事，
所以我们见到别人做了恶事，
明明你有机会提醒他，
明明你有机会提醒他，
但是你还整天跟他笑呵呵，
但你仍然是整日跟他们笑呵呵，
还奉承他做得好，
还奉承他做得好，
将来的后果不堪设想，
将来这样的后果不堪设想，
是将来你的后果不堪设想，
是因为你的结果不堪设想。
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圣经讲得很清楚，
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
还有其他的很多经文，
没有时间讲，
没时间去讲。
我们来看雅各书四章十七节，
我们看雅各书四章十七节，
这是圣经里面讲的最直接最清楚的一段经文，
这个是圣经所讲的最直接最清楚的一段的经文。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人若知道要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当你看见有机会行善，
当你见到有机会去行善，
当然也能够去行，
当然你也可以去行，
但是你不去做，
但是你不去做，
这就是你的罪了。
这样就是你的罪了。
不只是旧约里面强调，
不单止旧约的强调，
新约里面也强调，
新约也都是强调。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有一种罪叫做不作为的罪，
所以我们要知道有一种罪叫做不作为的罪。
这样的不作为是冷漠无情的体现，
这个不作为就是冷漠无情的罪，
是神不喜悦的，
是神不喜悦的，
是犯罪，
是犯罪。
这是第三点，
这个是第三点，
不作为也能犯罪，
不作为也都能够犯罪，
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
所以我们都要小心。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有叫做见微不救的罪，
其实现实当中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个叫做见危不救的罪。
我特别上网上去查了一下，
我特别上网查了一下，
有很多的国家都有这样子的，都有这样的罪叫做见微不救的罪。
有很多国家都有这种罪叫做见危不救的罪。
美国有很多的州有这样的规定，
美国有很多的州有这个决定，
法国也有明确这样的规定，
这个法国也都有明确的规定。
我没有查到加拿大的，
我没有查到在加拿大，
那个罪叫做见危不救，
这个罪叫做见危不救。
当人遇到危险，
当人遇到危险，
你 有能力提供相应的帮助，
你有能力提供相应的帮助，
但是你却不提供，
但你不去提供，
无论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无论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你都犯了一个罪叫做见微不救罪，
你都犯了一个罪叫做见危不救的罪。
那当然当人走向死亡，那就更厉害，就是见死不救了。
当一个人走向死亡，这样就是见死不救了。
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犯见死不救的罪。
弟兄姊妹，我哋常常系犯咗个叫做见死不救嘅罪。
当人不认识耶稣，
当人唔认识耶稣，
走向灭亡，
走向灭亡。
你明明有机会可以跟他讲福音，或者带他来听福音的。
你明明有机会向同佢嚟去传福音，带佢嚟去教会，
但是你不跟他讲，
但系你唔同佢讲，
你也不带他来，
你又唔带佢嚟，
那就是见死。
咁样就系叫做见死不救，
这就是不作为的罪。
呢个就系叫做不作为嘅罪。
我深深的相信，将来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的时候，
我深深嘅相信，将来我哋喺神嘅面前接受审判嘅时候，
他除了问你为什么你当年要做这个事情，
除咗佢要问我哋当初当年你点解要做呢样嘢，做嗰样，做呢样嘢，
他还会问你当年你为什么没有做这个事情，没有做这个事情。
神一定会问你当年点解冇做呢样，又冇做嗰样。
更会问你当年你明明有机会跟他讲福音，或者你讲不清楚可以带他来教会听福音的，你为什么没有做？
亦都当然会问你，你明明对个人有机会嚟去讲福音，但你讲唔清楚，你都有机会带佢嚟去教会，点解你唔去做？
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
你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你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你的罪。
将来神会审判我们，
将来神会审判我们。
很多的事情我们以为不关我的事，
很多的事情很多时候以为不关我的事，
其实不光关他的事也关你的事。
其实不单止关他的事，也都关我们的事。
有时候见死不救，见危不救，不光别人得到危险得到死亡， 可能也会很大的损害你。
很多时在这个见危不救见死不救，不单止损害那个人的生命，可能对我们也都受到损害。
弟兄姐妹想想看，
弟兄姊妹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的同事当中全是跟你一样虔诚的基督徒，
你想想在你的同事当中好像你一样个个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大概你现在所受到的很多的伤害可以避免一部分，
可能你今日所面对的一些伤害或者很多的伤害可能会避免一部分，
所以也会影响你，
所以这样就会影响
你。
你
的家里也一样，
你家里也都一样。
如果全是基督徒都愿意好好遵着圣经所教导的，
如果家人个个都是基督徒愿意遵守圣经的教导去行的，
不光只是救家人也救你自己，
不单止救了你家人也都救了你自己。
很多年前看到一个故事，
很多年前看到一个故事，
在中国的某一个湖，
在中国的某一个湖，
很大的湖，
很大的湖，
有很多人就在那个湖上以打鱼以种植来养生，
很多人在这个湖里面捕鱼种植为生，
所以他们都有小船，
所以他们都有小船，
他们除了种植打鱼之外，
他们除了打鱼种植之外，
也帮助别人从水里面掉下去有东西帮他们捞上来，然后赚一点点的钱，
也都帮助其他人有在水里面捞捞的东西上来，可以赚一点其他的钱。
当然如果有人掉到水里面去了把他们救上来，当然会拿到更多的钱。
如果真的有人不小心跌落水，你将他救起来，人都会给你很多钱。
据说价格最高的是拉尸体，
他说据讲说价钱最高的是在个湖里捞尸体。
如果有谁掉到水里面淹死了拉上来，那个给的钱更加多。
如果真的有人不小心在个湖那里浸死，你将个尸体捞上来，这个钱是最多。
有一个人他就依靠在水里面经常帮人家打捞东西帮人家救人为生，
有个人就专门在这个湖里面打捞其他的东西或者是捞这个尸体来去为生。
他有一天就看到那个岸边围着很多的人，
有一天他见到这个岸边看到有很多的人，
他就赶紧把船划过去，
他就赶快地将船来划过去，
他想那边肯定有需要打捞的，
他想那里肯定是有很多的需要这个打捞。
当他快靠近那个人群的时候，
当他快靠近这个 人群的时候，
凭他的经验他知道应该是有人掉到水里面去了，
凭他的经验应该是有人跌落水，
他想今天可以 接一个大单可以拉一笔拉一大一大笔钱，
佢就谂
就能比普通拉东西给的钱要多。
佢谂今日可以赚一笔啦，因为救人同埋即系执其他嘅嘢更加嘅赚得多钱。
他甚至心里面在想，
佢甚至心里边谂，
我缓慢一点，
我爬慢一啲，
等我去的时候，你已经死了。
当我去到嘅时候，嗰人已经浸死啊！
拉尸体钱最多。
捞尸体赚嘅钱最多，
然后他滑到那些人边上，
然之后滑到呢啲人嘅当中，
那些人就跟他说，
呢啲人就对佢话：，
这个水这么深，我们下不去，你有船，赶紧把那个人救上来吧。
佢话呢度嘅水咁深，我哋落唔到去，你有船，你赶快将呢个人捞起嚟。
然后他就说：谁付钱？
然之后佢话边个付钱？
你们当中谁是他的亲戚要付钱呢？
当中系边个系佢嘅亲戚要付钱？
然后那些人就说：我们都不认识他。
其他人都说我们都不认识他，
但是你先救人，他的家长那是一个小孩子，他的家长肯定会给你钱的。
他说你先救人，这个小孩子他家里的家长 他会付钱给你。
然后就在那边争论，
然后在那里争论，
争论的过程当中突然就有人说，
争论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有人说，
求求你了，赶紧救了他，看样子要不行了。
他说求你了，你快点将他救起来了，他就不行了。
然后他才去把人救上来，
然后他将人先救拉上来，
但是救上来那个人已经不行了，
但是拉上来这个人已经不行了。
他一看那是他的儿子，
他一看原来是他的儿子。
这就是不作为带来的后果，
这个就是这个不作为带来的后果。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不作为是犯罪，
不作为也是犯罪。
我不是说所有不作为，我说有一种的不作为也能犯罪。
我不是说讲所有的不作为，我只是有一些的不作为是罪，
既损害别人也会影响你，
既损害别人也都损害自己。
特别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特别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我们不传福音，
我们不传福音，
明明知道他不信耶稣走向灭亡，
明明知道他不信耶稣走向灭亡，
你不警戒他，
你不会警戒他，
你这是见死不救，
这个就是叫做见死不救，
也是犯罪，
也都是犯罪。
所以盼望认识罪的第三点我们都要记在心里面，
所以认识罪的第三点我们都要记在心里面，
不作为也能犯罪，
不作为也能犯罪。
刚才我们谈了很重要的三点，
刚才讲到三个重要的方面，
人一出生就有罪，
人一出生就有罪，
就有罪性，
就有罪性，
就是罪人，
就是罪人，
所以才会犯罪，
先至会犯罪，
而不是因为犯罪了才叫罪人，
不是说犯了罪先叫罪人，
违背律法就是罪，
违背律法就是罪。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律法，读圣经，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读律法，
知道我们该做的是什么，不该做的是什么，
要我们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不应该做些什么，
也不要忘了不作为也能犯罪的，
不要忘记不作为也都会犯罪。
我们该做的我们就需要去做，
应该做的就要去做，
我们有能力做也有机会做，但却不去做有可能就是犯罪，
我们有能力有机会却是不去做，有可能就是犯罪，
特别是传福音，
特别是传福音，
那是见死不救，
这个就是叫见死不救。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对罪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对罪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也都清楚的知道我们都是罪人，
要清楚的知道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需要拯救，
我们都需要拯救，
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
所以盼望在这个十二月份第一个主日，
盼望在这个十二月份第一个主日，
我们都可以清楚的知道我是罪人，
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我是罪人，
需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
需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
归向神，
归向神。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将罪在圣经当中写得清清楚楚，
你将罪在圣经写得清清楚楚，
好让我们可以来明白来认识罪，
让我们明白认识罪。
求主你帮助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心里面知道，
让我们在心里面知道，
人一出生就有罪，
人一出生就有罪，
我们是罪人，
我们是罪人，
违背律法就是罪，
违背律法就是罪。
所以我们可以好好读圣经，让我们不会违背，
所以我们要好好读圣经，让我们不要违背，
不作为也能犯罪，
不作为也能是犯罪。
所以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会冷漠，我们有同情的心，
求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要冷漠， 我哋有同情心。
求主你真是用你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
求主你用你的圣灵时常的提醒我们。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
也让我们都可以认罪悔改，信耶稣归向神。
让我们认罪悔改，信耶稣归向神。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阿们。